好，我们感谢主啊，非常的感恩啊，我们今天又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去啊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和祝福。那我们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的环节。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好，我们大家找到我们来看我们的 PPT 上面，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
好，我们看到这是上帝借着啊非常伟大的先知摩西来提醒以色列人，也是来祝福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要得的最大的祝福在哪里呢？其实在神的话语里面。然后上帝说，我们要把他的话语放在哪里呢？放在心里面，留在意中。就是你要用心来领受，用你的整个的思想让上帝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特别有福的。世上的人他们得到的都不能滋润他们的心，他们可以得到物质，他们可以得到一般的那些满足，但他们得不到心灵的满足。但是唯有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落在我们心里面，提升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领受主话语的时候，我们每一句主的话语都要落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心灵的祝福。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好，我们要分享我们的征战得地系列啊，第四十讲。好，我们要上次我们讲全副军装呢，我们还没有讲完，那我们今天呢要把它讲完，然后呢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呢，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是更新我们的主，你是加力量给我们的主，而且你也是我们的元帅，你呼召我们来跟从你，去勇敢的征战，而且你赐给我们全副的军装，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你的话语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祝福。因为如果你不祝福，我们讲出来的道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力量。但是有了你的祝福，你的话语就能成为万千人心中的祝福，心中的力量。愿主你祝福你的话语的时候，使你的话语也祝福你的百姓，使领受你话语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成为多人的祝福。求主施恩眷顾，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讲台上，让讲台充满你的力量，是被圣灵所膏抹他的舌头，膏抹他的思想，来传讲你属天的道。也求你的圣灵膏抹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直播，或者是之后听录音的，主啊，求你都大大的膏抹，使你的百姓从你的话语当中得了力量的时候，就刚强壮胆，就胜过世界。感谢赞美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哈，我们这个系列基本上就到我们的尾声了哈。那本来原计划是四十讲讲完，那但是现在看来四十讲讲不完哈。那我们就反正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讲清楚。那在我们讲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一起简单的回顾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我们上次呢跟大家讲了全副军装的前三样哈，大家还记得哪三样吗？一个是什么呀？真理的腰带，还有呢公义的胸甲，就是公义的护心镜，还有什么呀？平安的福音鞋。那我们看到真的是真理的腰带，是真理让我们更有力量，让我们更自由。千万不要以为说真理是来束缚你，我们说公义的胸甲或者说公义的护心镜，就是义是人心中最深的需要。但是我们以前只能自义，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义。什么义啊？神的义。所以我们有了神的义以后，我们的心灵得到最大的保护，我们就最有力量。所以我们要看到，还有我们上次也讲了平安的福音鞋，对吧？你会看到征战的时候，其实人其实要面对征战，按道理应该不平安，但是保罗在这讲说平安的福音鞋，你让福音来指引你的脚步，你让福音来带领你引导你，你这个时候大有平安。你去征战的时候是带给人平安，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上次也讲了说，我们怎么才能把上帝给我们的军装穿起来啊？我们说你只有用信心，离开信心你穿不上的，你只能羡慕，你只能空空的讲理论，但是跟你没关系。你会看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甚至有些传道人都是这样，他可以讲一套一套的，但他穿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不凭着信心，他想靠行为。 这个时候它就穿不起来。而且我们说，当我们凭着信心的时候，怎么一件一件穿上去呢？要祷告，是吧？你祷告穿一件，祷告穿一件，然后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是为了拯救灵魂。这样子我们就能把上帝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都穿在身上，而且击败仇敌，成就一切。我们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说的全副军装后面这三件的装备。那么我们要分享这后面这三件装备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去讲，我们上次讲全副军装，我们还要讲说，哎，我们今天其中有一点希望大家去知道，说上帝为什么给我们全副军装，他是想让我们全力征战。所以我们说，那上帝他把全副军装给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随意的，还是让我们全力以赴？那么全副军装和我们的全力征战有什么关系？我们说全力征战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好主在这些方面他给我们的带领。那么还是在我们好分享这些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一起把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好，以弗所书6:10-20，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好，我们一起。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看到这是很宝贵的一段经文，就是讲我们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我们要做刚强勇敢的人。我们之前已经分享了几次，那么我们今天来继续跟大家去分享。那么当我们讲全副军装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我们要在这里第一个要分享的，像我们刚才讲，我说上帝把全副军装赐给我们，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人其实很软弱，我们想说上帝军装多厉害啊，他把全副军装给我的话，我就应该轻轻松松，甚至我随随意意我就能得胜。那上帝把全副军装给我们，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你仔细去想的话，我们说上帝把全副军装给我们，是想让我们做他的精兵和勇士。阿们吧。你见过哪个精兵、哪个勇士、哪个特种部队的人，然后说因为我的装备好，所以他就吊儿郎当呢？不会，越是精兵，他就是越是全力以赴。阿们吧。所以我们才讲，我们说其实上帝把全副军装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是让我们全力以赴，他是让我们全力去征战。所以我们要去看看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全力去征战？全力征战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全力征战的时候，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刚才简单讲了一点点，我想在这里跟大家更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我说我们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我们上帝为什么把全副军装给我们，然后还感动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去征战呢？其实我们就需要去知道说，上帝因为他有丰盛的恩典，上帝他有丰盛的恩典，他让我们领受了他的全副军装，又鼓励我们全力去征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上帝是让我们干什么呢？他是让我们去领受他丰盛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罗马书8:28，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你看到这节经文里面，我们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罗马书8:28，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万事里面包不包含征战？ 包不包含属灵征战，包不包括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要的。所以上帝让我们穿戴他的全副军装，然后去与仇敌征战，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得益处还是受亏损？得益处。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然后呢我们征战也是要得益处。而我们征战怎么得益处呢？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我为什么让大家再读这节经文呢？你注意这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就讲主耶稣基督，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而且耶稣基督把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去思想，我们说其实讲到征战的话，我们经常会以为说，哎呀，我要征战，他不征战，我要消耗的，所以呢我觉得我吃亏。其实魔鬼也经常希望你这样去想，说你这个人有征战意识，但那个人没有征战意识，你为了他征战你好吃亏啊。而且你征战完了他还啊，这个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是吧？他有时候还不仅不会感谢你，他甚至还对你有意见。那我这个时候我做的对不对呢？其实我要提醒大家，你去看上帝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上帝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让我们恩上加恩，他来了是让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你去征战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征战不是消耗，而是加恩。所以你逃避征战，你逃避了很多的恩典，你明白吗？你逃避征战，你才逃避了很多的恩典。所以一个勇敢征战的人，他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越征战，我们越多的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越强壮，我们的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这才是上帝的目的。所以到了以弗所书，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一开始保罗讲我们怎么得救，后来讲我们怎么做一个基督徒，怎么合一，好，怎么与人相爱，然后怎么去在家庭关系处理好，亲子关系处理好，职场处理好，等等等等，讲了这一切。最后他说末了的话，你们要做刚强的人。那你怎么做刚强的人？你要做刚强的人，你就要做上帝的精兵勇士。而你这一路是说到做刚强人的时候开始往下走吗？不，做刚强的人是让你的人生达到巅峰，让你去到更高的位置。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要勇敢去征战，不要听魔鬼说的。魔鬼总是骗你说不要去征战啊，不要那么好斗，我们要做一个温柔的基督徒。我们要不要温柔啊？要。耶稣基督温柔不温柔？温柔。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阿们吧。他征战不征战？他征战。所以我要效法基督的温柔，我也要效法基督的征战。你要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跟着主耶稣基督去征战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会得到上帝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我们是不会牺牲，我们会越发的强盛。为什么我讲这一点？我就想来我那时候刚信主没多长时间的时候，我们一群弟兄，然后呢有这个外来的宣教士帮我们做门徒训练，然后培养我们带领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讨论，那个时候就讨论到一个属灵征战的问题。那那个时候我虽然信主时间不长，但读了一些圣经，然后有一个弟兄就讲，他说哎呀，我们这样的征战也许会牺牲哦。然后呢那个宣教士就很有智慧，他就问我们会不会牺牲呢，大家讨论一下吧。然后有些弟兄说当然有可能，打仗怎么可能不牺牲呢，对吧？然后那个时候虽然我信主没多长时间，我说不会啊，圣经里面讲的呀，主耶稣说的呀，凡属我的羊一直都不失落啊。然后那个先生说对，是的，我们不会牺牲。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殉道士，有为福音而死的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被仇敌灭到地狱里。阿们吧。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说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要胆怯，他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才要怕他。谁能做让我们身体灵魂都灭亡的事情呢？不是魔鬼，是我们的上帝。而我们的上帝已经在基督拯救我们了，所以我们不会灭亡。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我们前面放的那张图呢是斯巴达三百勇士的图，那个电影。那斯巴达三百勇士在温泉关跟波斯的大军去打仗，打完了以后三百人全部都牺牲了。但是我就想来讲到三百人的时候，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著名的三百人，大家记得吗？基甸带着三百勇士跟米甸人打，打败多少米甸大军啊？十几万哦。所以比这个斯巴达三百勇士还要厉害。斯巴达三百勇士号称是打败了 就是挡住了20000波斯大军，最后他们都牺牲了，波斯大军还是过来了。但是基甸和他的300勇士呢，把米甸人打败，吓得米甸人几十年都不敢抬头。阿们吧，他们有没有牺牲？没有，因为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上帝去征战的时候，我们按照上帝的呼召去做他的精兵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我们不会牺牲，我们越征战我们越强盛。阿们吧。而且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也是非常著名的圣经当中的勇士大卫讲的，我们以前也讲过诗篇23篇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手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这是上帝感动大卫，让大卫这个勇士跟我们讲什么是征战。他说征战是怎么回事，大卫在这讲说征战是什么回事，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什么摆设筵席。所以基督徒与仇敌征战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面来讲的话，世界上面的人打的征战和我们的属灵征战本来性质也不一样，他们也是胜负未分，因为就算你有优势的兵力，也可能被对方以少胜多。你自己兵少不一定会失败，但你兵多也必能得救。但是我们打属灵征战的时候不一样，说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干什么，摆设筵席。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基督徒看征战是不同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上帝差你去征战，你跟你邻居去吵架，你说耶和华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摆设了筵席，我一定吵赢他啊！他的口才虽然很好，但是我这次吵了他无话可说。不，上帝不帮你这个事情，你这次真的吵了他无话可说的时候，不是上帝帮你，魔鬼帮你，对吧？但是真的是上帝带领你，为了传福音，为了拯救灵魂，然后你面对征战的时候，上帝说你不要担心，不管仇敌多么强大，你在仇敌面前你是享受什么呀，丰盛的筵席，而且你的福杯怎么样子，满意。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圣经里面多少次都是这样子的，法老拦阻以色列人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以色列人全部都出了埃及，是不是在他们面前摆设了筵席？我们刚才讲的基甸是不是摆设了筵席，大卫是不是摆设了筵席，都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弟兄姊妹啊，你为什么要全力征战？因为你全力出击的时候，你领受的恩典才足够多。阿们吧。如果你在属灵征战上面吊儿郎当，随便随心所欲做那么一点点，你会得到一点恩上加恩，加了一点点，但是你全力的时候你得到了很多。阿们吧。所以你要去全力征战，做任何值得做的事情都应该如此。第二个，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全力征战的时候，我说是因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他是怎样的仇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6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读。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弟兄姊妹，其实当我们去征战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征战的对象，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如果你仅仅看到人，你已经失败了，你已经失败了80%了。如果你一直都看见的是人，你最终彻底失败。你要看见的是什么？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的仇敌其实极其的顽强，所以你要跟他征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这真的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知道这个世界上面什么人能跟他征战，能打败他？除了基督徒还有没有？除了基督徒还有没有能打败魔鬼？我讲人啊，我不讲神，我讲人。除了基督徒还有没有能打败魔鬼的？没有了。所以魔鬼一定希望你在征战上面是吊儿郎当的，一定是希望你随心所欲的，一定是希望你被世界、被你那些根本没有价值的东西把你抓走的。阿们吧。然后唯独在跟属灵征战的时候说，哎呀，不用那么紧张了，不用那么用力了啊，随随便便的，你都有全副军装了，上帝的军装多厉害，每一件都很厉害，你穿上噼里啪啦就打赢了，你何必那么紧张呢？搞定他，随便就搞定了，不用不用不用。这是魔鬼想让你有的想法，而我们很多人真的中了魔鬼的诡计。但是你真的要知道说，我们的仇敌其实他非常的顽强，你必须竭力征战。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埃及王子那个电影里面，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跟法老说一声，哎，耶和华说了，神的百姓要出埃及，你们赶紧放行，然后他们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之前做了什么事情？降了10灾， 阿们吧。降了十灾，然后上帝让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红海边的时候，后来还发生什么事情啊？法老还带着他的精兵来追啊。你面对的仇敌就是这样的仇敌，你面对的是这样的仇敌，你却以为说我轻轻松松就能得胜，我不竭力就能得胜，这是错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在属灵征战上面，虽然我们有全副军装，但是这全副军装是给你加力量，是让你全力去征战，你竭力征战才能击退强敌。为什么魔鬼在很多基督徒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所做的事情上面可以肆意妄为？因为很多基督徒根本没有竭力，根本在抵挡魔鬼这方面完全没有竭力。魔鬼用什么？用人的骄傲。有些人太骄傲了，有些人太骄傲了，骄傲到一个地步说，哎呀，不管圣经怎么讲，不管传道人怎么讲，我就是不认同，我觉得不需要，我不需要那么紧张，我干嘛那么紧张，对吧？我钱还没赚够呢，我的计划还没实行呢。我告诉你的计划一钱不值，唯有你跟着上帝的时候，顺服上帝的时候，竭力去征战的时候，用尽全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打败魔鬼。所以我在讲，我们真的不少基督徒是没有体会过怎么把魔鬼践踏在脚底下。为什么？因为你每次打属灵征战都是三心二意，你竭力去打，你去感受一下，为了这个灵魂，这个弟兄他软弱，他跌倒了，那个人慕道友，我想把福音传给他，但是拦阻很多，但是我不轻言放弃，我不带着退堂鼓的，我是带着进军鼓的，然后我努力去征战，把这个灵魂得着。你真的去体会魔鬼怎么样被你打败，这个时候你的灵性是大不相同的。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竭力征战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写以弗所书的这位保罗，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有很多重要的提醒，其中有一样是保罗特别喜欢讲的，就是竭力，就是竭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我们现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再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悦纳，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是因为 PPT 它的这个空间有限，我们只选了三处经文。其实保罗在他书信当中用竭力这个词用了很多地方，你看到他在这里讲，他说我们做工要怎么做工啊？竭力做工。他讲到说我们要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是怎么保守啊？你要竭力的，你不要以为说我笑一下然后弟兄姊妹我们的合一就保住了，不是的，你要竭力保守。然后他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去传道该怎么传道？你要竭力，然后要在谁面前啊？要在神面前蒙悦纳。当你竭力的时候上帝很喜悦，当你吊儿郎当的时候上帝不太喜欢，这是必然的。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我讲不客气的话，你真的要去清楚，你要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你。如果这件事情上帝根本没带领你，你赶紧走，你根本不要做，你不要三心二意。你说哎呀哎呀，这个不好意思啊，然后牧师说了这个事情该做，那我也做一下，你不要搞这个。上帝带你做的事情你就好好的做，竭力的去做。阿们吧。上帝没带你做的事情你根本不要做。教会也一样，上帝带你去的教会你就在其中尽忠职守，尽心竭力。阿们吧。如果上帝没带你，你赶紧走。真的，我们教会是这样子的。你说梁弟兄你难道在赶人？我不赶人，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很多人把教会当成俱乐部，所以他是吊儿郎当的，他是三心二意的，他是随随便便的。不，当你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你加入神的家，当你加入一个教会的时候你是加入到一支军队里面去的。你见到哪支军队去打仗的时候有一些兵然后吊儿郎当随随便便，然后说立正，然后他躺在那儿，是吧？然后说我们前进，然后他说不行，我想往右走，我不听你的，这是军队吗？这不是军队啊。所以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不单是你自己有问题，你还在影响别人。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上帝让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尽心竭力。如果你做不到尽心竭力，你好好的求问主，对吧？你好好求问主说，主啊，你的心意对我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再讲保罗为什么那么多得胜。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保罗面对的征战，保罗面对的压力，保罗去到一个地方可不是说有教会接待他呀，他去到一个地方基本上都是新开拓，完全没有教会，完全没有基督徒，然后他把福音不断地传开。为什么他这么得胜？其中有一个秘诀，保罗做事情都是竭力的。所以我们以前我们有一个门训教材，里面有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凡是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什么呀？值得你好好做。我在这里再加一句，值得你竭力做。阿们吧，这件事情是好的，我要竭力把它做好。阿们吧，我要竭力把道讲好，我要竭力好服侍我的主日学，我要竭力服侍好我的后勤，我要竭力的去爱我的弟兄姊妹，我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若不然我宁可不参加，对不对？那你因为这就是主要带领我，因为我的精力我的能力是有限的，你真的明白。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当保罗强调我们要竭力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啊，有些人把极端等于竭力，我说竭力跟极端完全是两回事儿。真正竭力的人一定不极端，极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人的狭隘里出来的。竭力从哪里来？从圣灵的带领来。所以一个人越是竭力，他越不极端，他就会很谨慎，他就会慎思明辨，他就会去寻求上帝，他就会寻求说，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的合宜，所以我的力用的合宜。阿们吧。而且我们在讲，我们说竭力也不等于不节制。有人说你梁弟兄不能讲竭力，你讲竭力难道我一天24小时都要搞教会吗？那我家怎么办？是吧？我工作怎么办？不，正因为你要竭力征战，所以你必须节制。阿们吧。你去看军队的那些士兵，为什么那些士兵那么厉害？包括保罗喜欢讲的运动员，为什么那些运动员那么厉害？运动员是不是说我一训练，哇，今天训练练练练练练练练练到半夜12点，然后我再趴在床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非常节制的，今天定了计划练8个小时，就练8个小时，练完8个小时之后该休息我就休息，因为为了让我的体力能够恢复，为了让我真正力量提升。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竭力的人是节制的人，不节制的人是不会竭力的。当你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你没力气，岂不就是因为你不节制吗？你拿起手机刷刷刷刷，然后刷到不节制，对不对？然后玩起个什么东西，哇，这个东西好玩啊，玩啊玩啊。然后包括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小心贪吃，有些弟兄姊妹是很会品尝食物的，但是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我听说哪有好吃的，我开着车去，我坐着飞机去，是吧？这都是不节制的表现。而我要做主的工，我要全力去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要竭力，所以我一定节制。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第二个方面，我们为什么要全力征战？因为我们的仇敌很顽强，你要胜过这么顽强的仇敌，你不单穿戴神的全副军装，你穿上这全副军装以后，你要全力征战。那第三个我们在这里讲，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全力征战？我说因为我们要全力去救人。怎么全力救人？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6章20节，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说，他跟我们讲了一大堆关于全副军装，关于祷告，然后他讲他的目的，为什么？为了福音的奥秘，为了讲明福音的奥秘，为了拯救灵魂。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竭力？因为我要救人，因为我要救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去看保罗的竭力真的是让人佩服。我们有的时候说，哇，如果我已经被人诬陷关了监狱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保罗是不是在监狱里就说算了，在监狱最近这段时间好累啊，正好进监狱好好的养一下，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他进了监狱里面，他依然在尽心竭力，他要唱诗赞美上帝，他要写监狱书信，他要帮助神的百姓来更多的明白福音的大能，更殷切更勇敢的去传讲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因为你要拯救灵魂，因为你要拯救灵魂，你一定要竭力。为什么要竭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过，他说如果一个人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说一个灵魂的价值就胜过全世界。所以你去救灵魂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真的很重要吗？你去救灵魂这件事情和你赚100万相比哪个重要？真的，真的， 把一百万摆在你眼前说赶紧去，然后另外一边是救灵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说我先赚了那一百万，回头还来得及，这个人反正还没死。我跟你讲，不是的。你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你知道救一个灵魂是多么的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你的态度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像我们之前那个时候，这个复活节之前，我们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弟兄，那个时候就是我他要进了 ICU 了，然后那时候主就感动我们，我们姊妹给我们发信息说他爸爸进了 ICU， 那我们说哎，那个时候还有机会能去探望，我们就祷告主，主就很催促说赶紧去，我们就去复活节之前，我们去在病床上跟他传福音，带他觉知，真的是最后的机会，后来就没有机会了，他就一直昏迷了。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在拯救灵魂这件事情上面，灵魂真的在你心目当中这么重要的时候，你在拯救灵魂的事情上你一定尽全力的，对吧？跟我们去对比，其实人的财宝在哪里，人的心就在哪里。你看到你有的时候传福音，知道这个人需要福音，但是稍微有一点拦阻，你就说算了，是吧？他不愿意啊，或者说这个今天我觉得今天我要去传福音，如果十分钟之内公交车到，就说明上帝让我去传。哎呀，等了12分钟还没来，算了，今天不是时候。这就表明你根本不是尽全力的，在你心目当中灵魂根本没有那么宝贵。所以我才刚才问大家，我们道理上知道，但你是不是从心里知道？你是不是从心里知道？很多人不是从心里知道。我看到有些基督徒，我是很感慨的，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已经80岁90岁了，我们说他有信耶稣没有啊？他还没有啊，很完梗啊，然后就结束了。你真的知道一个灵魂宝贵的时候，你是不能这样的去结束的，你要很恳切的为他祷告，你要千方百计的去拯救他。阿们吧，我会用尽各样的方法。所以在这里的话，就像保罗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9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向软弱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你看到保罗的心智，保罗说为了救人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保罗不是变色龙，保罗不是说我把真理随便妥协，而是他愿意传福音的时候，这个人是这个特点，我要用这个特点来跟他传福音，那个人是那个特点，我要用另外的方式去传福音。而你看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硬到一个什么地步，我只用一个方法，他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算，跟保罗的做法完全相反。弟兄姊妹，不是的，一个灵魂太宝贵了。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时候，我就想来，大家有些弟兄姊妹看过那本书，有些人甚至学过，就是那个标杆人生那个华里克，他讲到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讲的一个事情，很感动。你就会看到这就是福音派的传承。他说他父亲是原来是一个小教会的牧师，然后到他快死的时候，那么临死那一天他不断地从床上起来，他那个时候去看他的爸爸。如果大家回头你去翻那个书，你还翻得到，我看了那段非常的感动。他父亲在最后临死之前不断地说什么呢？说为耶稣多得一人，为耶稣多得一人。然后他想从床上起来，但是他和他妻子知道说不行，他父亲非常虚弱，是起不来的。然后他说在他父亲临去世之前一个小时，差不多讲了100遍为耶稣多得一人，然后是在这样的在他儿女面前讲的这些话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华里克就深受感动，他看到他说这是神的灵在我爸爸身上，他到死都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应该也有这样的心，因为一个灵魂何等的宝贵，阿们吧。就算他对你态度不好，但是比起永生和永死的差别，我依然要传福音给他，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真的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要竭力征战，我们要全力征战。为什么？第一，因为这是上帝丰盛恩典的呼召；第二，因为我们面对的仇敌很顽强；第三，我们在做最伟大的工作，就是拯救灵魂的工作。为此我们都需要全力去征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讲全力征战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去讲了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来去看看全副军装。我们上次跟大家已经讲了全副军装的三个装备，那么我们再跟大家讲全副军装和全力征战之间其实它是正反馈的关系。你穿上全副军装是为了让你更有力量，让你全力征战。你愿意全力征战，你一定愿意穿全副军装，阿们吧。如果一个士兵说我不想穿军装，我不想拿装备，请问他是想打仗还是不想打仗？不想打仗。 一个真的想打仗的人一定说把军装备给我，而且前面要打什么仗，我需要什么东西，我需要护甲，我需要这个防弹背心，我需要枪，我需要手榴弹，我需要你给我的这些这个相应的这些装备我都要齐全，因为我真的认真要去打，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全副军装和我们的权力征战其实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上次讲了三样的装备，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剩下三样装备。我们剩下的三样装备，第一样装备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信心的藤牌。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你看到保罗在这里，其实信心很丰富它的内涵，但保罗在这里他特别讲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信心做藤牌，是信心是做盾牌的，信心是保护我们的。那我说我讲后三样这个三样的装备的时候，正好大家知道我们是基督教新教，新教和天主教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五大围堵。我说这三样装备正好对应五大围堵当中三个围堵。第一个信心的藤牌对应的是什么？唯独信心，唯独信心。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般我们讲五大唯独说是从救恩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这是从征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我说唯独信心是我们最强大的防御。什么东西能防御你？人很软弱，人经常想用美德来防御，但是你用你的美德其实是防御不了的。你真正要能够去有防御的时候，你必须用的是什么呢？必须用的是信心。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是看到，这是主耶稣在告诫彼得。彼得那天一定跌倒，但是彼得自己不知道。彼得为什么跌倒？彼得其实就是靠自己的德行，对吧？他说那其他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为什么？因为我愿意为你去死，我有这么大的决心，我有这么强的意志，我认为我的意志比其他弟兄强，我认为我的决心比其他弟兄大，我认为我爱你的心比别人爱你的心更甚。很多门徒都没看见你登山变相，我看见了。主啊，你经常把我、把雅各、把约翰带在身边，我们三个跟你是最亲近的，我在这方面我知道的多，我的德行我认为我比别人好。这个其实就是彼得的骄傲，他想靠德行，结果魔鬼就把他打倒了。而主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祷告，叫你什么？叫你不至于失了什么？不至于失了信心。所以对我们最好的防护就是信心。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人无信不立，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立不住，其实活不下来的。真的，我们在今天普遍恩典的范围之内，你都要有信心。比如说你今天去买菜，你怎么知道那个菜里面没有毒？你说我验过。你验过吗？你们家有多少化学仪器？你没验过，对吧？你坐公交车的时候，为什么你敢坐公交车？你不说哎呀，为万一今天那车轮子掉了怎么办，爆炸了怎么办？你为什么不担心这个？因为你相信不出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敢去坐地铁？我在地底下走啊，万一出了事故爬不出来怎么办呢？为什么你敢？因为你有一般意义上的信心。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是对上帝的信心，我们有更卓越的信心，这个信心才能抵挡魔鬼一切的火箭。弟兄姊妹，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你用信心当作藤牌，可以怎么样？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再跟大家讲，我们很多时候轻看魔鬼，我们觉得魔鬼，哎呀，这个反正被耶稣打败了呀，反正怎么样子，他能奈我何？我告诉你，魔鬼的诡计，每一条诡计都像火箭，是发着火的箭。那个箭如果射你的话，你不用信心做藤牌的话，你用其他东西都给你射得稀巴烂，你知道吗？我们讲上一次我们讲了有这个公义的护心镜，对吧？胸甲。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打仗的时候除了有胸甲，为什么还有盾牌？盾牌是可以在更远的距离去挡什么东西啊？挡箭的，挡箭的。没有一个人说我胸甲够厚你来射吧，不会的。 那个箭射过来，你胸甲再好的胸甲都可能射穿，阿们吧。但是我的盾牌可以挡住，这就是信心厉害的地方。你唯独借着对上帝的信心，你才能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而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魔鬼来搅扰我们，我们本来圣经上面讲说你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但是有的时候突然一个念头过来，觉得这姊妹上次对我的态度不太好，我不爱她了，我不爱她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魔鬼很厉害的，他就抓住你一点点的软弱，他那个箭就射进来。你怎么才能胜过他？你唯有用信心，你用信心去仰望主，说主爱我，主也爱他，主让我和他成为彼此连结的肢体，阿们吧。我因着信我要继续爱他，魔鬼的诡计才不能得逞。否则的话你一定不行的。你真的放眼看过去，不管有多少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问题，你自己也有问题。只要你不用信心，你根本魔鬼所有的诡计没有一个你能胜过的，阿们吧。你看到我们很多的失败不都是这样子吗？你没有用信心。包括有些弟兄姊妹成长，他明明成长了，但是你不用信心，你看哇，太多缺点了，左边也是缺点，右边也是缺点，后背也是缺点，前心也是缺点。哎呀，我现在都怀疑他是不是真基督徒啦。你怎么跟他同工？你知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是你失去了信心，不是他的问题。他有没有问题？他有，但是你不是用信心去看他。阿们吧。我们经常不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对我们的孩子最容易这样。我们的孩子整天在我们身边，他的缺点我们比谁都明白，所以我们经常有弟兄妹讲说，哇，你的孩子好棒啊。然后连我这个做牧师的有时候都说，真的吗？真的有那么棒吗？你是不知道他的缺点哦，大哥，我知道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不用信心去看，我不用信心去看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你不知道我心里那深深的叹息啊，弟兄姊妹啊。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说我的孩子从小蒙福，他在耶和华的祝福之下，阿们吧。我的婚姻在别人看来，我和我先生根本是不对路的两个人，性格完全相反，但是因为这是神所配合的，我对上帝有信心。这个时候魔鬼那些在你耳边咕弄的说离了吧离了吧，还干什么在一起，那些话就不起作用，对吧？你用什么抵挡的？你如果说哎呀，我先生人还不错的，我才不能跟他离，然后跟他离婚还要分财产，好麻烦哦。这些是挡不了多久的，唯独是信心，阿们吧。我相信上帝的美意，你真的看到这些。而且我们再讲到信心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知道说信心为什么可以做盾牌，信心厉害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信心厉害的地方不在于信心自身，而在于信心的对象。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面所有活着的人都有信心，但是区别是什么？区别是信的对象。这个世界上面除了基督徒，其他人的强人是自信爆棚的人，同意不同意？
同意。
就是他，我相信我自己做的是对的，你不要再说，你再说我也不理，你再说我也不理，我就活在自信里了，是吧？但是他终有一天他的自我会崩溃，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对吧？他的信心在自己身上，所以当他发现哎呦，原来我不是这样子的。其实那天晚上彼得出的问题就是这样，对吧？彼得自认为说我会为耶稣死，我绝对不会出卖耶稣，没想到那个小侍女说了一句说哎，你加利利口音啊，你好像跟那个耶稣是一起的。彼得这个时候怎么说？你认错人了，你认错人了。我相信彼得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良心就责备他。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说我根本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强，他崩溃了，所以他后面根本站不住。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强？是因为我信心的对象根本不是信心自身，根本不是我自己。所以有些神学书籍是不对的，他不断地强调说哎，你的信心要怎么把它搞完美。我说信心永远搞不完美，信心就像乞丐的手，你这只手很脏，甚至你可能缺了几根指头，但是只要你这只手向上帝伸出去，上帝把他的恩典放在你手上，上帝把他的保护放在你面前，你就能得胜，阿们吧。所以信心的对象永远不能是信心自己，永远不能是我们自己这些人，也不能是其他人，信心的对象一定是谁啊？一定是上帝。所以你要问你自己，你信心的对象是上帝吗？ 你信心的对象是不是变成牧师了？你信心的对象是不是变成你的配偶了？你信心的对象是不是变成了你对一个团契所谓的信心？这些都不够，一定是为上帝，一定是对着上帝。但是我再讲多一点点，当我们信心的对象是对着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把对人的这些所有的信心都拿掉了呢？不是。你注意，当你的信心是对着上帝的时候，你产生出来更厉害的自信。我不是讲那种堕落的自信，我说就像保罗说的，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他可不是讲说上帝都能做，他说我能做。为什么？因为我看上帝，我知道上帝在我身上有工作，我知道上帝在我身上有恩典，我知道福音在我身上有全能，所以我可以做。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多么有福，我们因着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对自己不自轻自贱。所以我也反对那种神学，说哎呀，只要对上帝有信心，对人不要有任何的信心，对人都要把那个你对人的信心，对你自己的信心全部都把它踩烂。我不同意，我不同意，因为跟保罗说的这句话对不上号。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上帝那里，然后上帝来建立你各方面的信心，包括像我们刚才讲，我为什么吃饭的时候我敢，然后你去看新闻报道说，哎呀，这个又毒出菜了，那个又有问题了，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中国生活？因为你有钱啊，你买的都是有机蔬菜。不是，我买不起那么多有机，那而且你买有机蔬菜难道就一定是有机的吗？你为什么敢？你为什么敢？因为你有信心啊，因为上帝掌管。阿们吧。你是这样子的，民无信不立啊。而我对上帝的信心改变了我在方方面面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信心的盾牌。而且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那些士兵用的盾牌不是小小的一个，他们用的藤牌是很大的，能把整个身体都挡住。所以当遇见挑战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盾牌竖在地上，人藏在盾牌后面，然后箭射过来他都能挡住。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盾牌不是纯铁的，不是纯金属的，它前面有一层金属，中间还有一个夹层，夹层里面会放那些棉啊之类的，然后再有一层，甚至有些是木，然后这样子它重量不会太重，但是因为有多层，反而在这个面对这个攻击的时候，比如说箭射过来的时候，它可以更好的去抵挡住。信心就是这么厉害，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说，你要过信心的生活，你要过信心的生活，你要对那些败坏你信心的东西你要小心谨慎，那些代替你信心的东西你要小心谨慎。比如说有些人用神学代替信心，有些人对经用经验代替信心，有些人用概率代替信心，这些都是很危险的。你不能让概率代替信心。阿们吧。你不能说哎，这个可能性80%的可能，我们要分析，分析完了我还是要用信心仰望。阿们吧。因为别说80%，1%的可能性也可能把你击倒，但是我用信心仰望主的时候，99%的可能性都不会落在我身上。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出埃及，按照概率来讲，以色列人可能死多少人呢？啊，按概率来讲，以色列人可能死多少人？可能死光的哦，起码死一半的哦。然后呢，一个都没死。圣经上怎么讲说？当有灾祸的时候，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怎么可能呢？如果上帝要做，一定能做成。所以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挑战过我们一些丁嘴，我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我说你相不相信，假设今天突然郑州发生地震，然后上帝说这样子，我让你们这层楼，因为有我的教会在这里，其他都塌了，就我们这层楼不塌，你信不信？甚至让我们这层楼悬浮在空中，可不可以？可能吗？我说上帝想做，地球都悬在空中了，你这层楼算什么？阿们吧。地球都悬在空中了，太阳都悬在空中了，上帝地球太阳上帝创造的时候，是不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汗流浃背，然后把地球创造出来了？没有，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阿们吧。这就是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是何等的安稳，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是何等的得胜。魔鬼一切的火箭虽然厉害，却不能射穿你，因为你有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全副军装，就是保罗在这里还讲什么呢？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6:17，我们一起来读。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又讲说救恩的头盔，头盔是保护什么呀？保护我们的头， 保护我们的头。我们头是什么器官呢？是思想的器官。所以我说我在这里讲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讲救恩的头盔的时候，他讲到我们五大维度，另外一个维度，维度什么？维度恩典。维度恩典，我说是最高明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去讲？就是上帝用救恩的思想，救恩的头盔来保护我们的思想。怎么保护我们的思想？就是你去抓住恩典。其实我们人很软弱的地方，就是我们天生是功劳主义者。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抱怨上帝，都是这样抱怨：主啊，我做了这么多，为什么让我这个结果？其实是在讲什么？在讲功劳。我有时候我们说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但是唯独恩典讲什么？唯独恩典讲说没有功劳，都是恩典。我们所得的是我们不配的，阿们吧？你明不明白？你一个月工资赚5000也好，赚10000也好，赚3000也好，你是用感恩的心说：主啊，这是我不配的。但是功劳主义就不一样，功劳主义说：哇，什么？他做的工作跟我差不多，他居然一个月拿10000，我才拿8000，不行，我要辞职了。我要辞职了。我记得我那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就是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同事，那个时候，然后他就跟别人问说：“哎呀，这个工资多少？那个工资多少？”其实公司有规定说工资是背对背，你不要问。他非要打听，结果他打听一个他的仇敌。我们同事当中有办公室政治，有人不喜欢他。他去打听的时候，然后那个同事就故意骗他，那个其实还是他手下，说发年终奖了，然后说你发了多少年终奖了？那个同事就夸大了一个数字跟他讲说：“我发了这么多。”哇，把他气到啊！他马上去找我们的上司，我不干了，啊，他居然比我的这个年终奖还高，我不干了。他当然在我们的上司面前，他不敢说，因为这个缘故，他说我反正不干了，他就走。走了以后，他过了一段时间，他有点缓过劲来，他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年终奖拿了多少？我知道那个同事骗他，他跟我是一类似职位的，然后因为他已经走了，不属于我们公司了。我说。按公司规定不能告诉你，但是你现在问我，因为你不在公司了，我跟你说。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谁啊比我们高得多啊？我说他逗你玩呢。然后他已经辞职了，没了，连我们的上司也很懵，不知道他为什么气冲冲的来辞职。说年终奖发的不少，你生什么气呢？就是搞不懂。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功劳主义。但如果一个人是感恩，能不能出现这种事情？没有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在讲，其实人天然是功劳主义。功劳主义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没有。功劳主义是不断的腐蚀你的思想。你注意，一个功劳主义的人是一定越来越狭隘的，他一定是怒气满胸的，他一定是很多怨气的，他一定是很多不满的。不管在哪里，他在公司也不满，在家里也不满，在教会也不满，因为他总在数算自己的功劳。哎呀，这个牧师有眼无珠，我这么有功劳的人他居然看不见，我做了这么多事情白做了。在家里面也是，老婆你不知道我养家多辛苦，你还对我这样子，是吧？你看到只要是功劳主义的话，他一定是越来越狭隘，一定是越来越苦毒。但是恩典是怎么样呢？恩典是提升你境界，阿们吧。为什么？因为恩典从哪里来啊？恩典从上帝来啊，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看恩典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唯独恩典？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我们在讲料当中不断地跟大家去强调，但我今天只讲说它是最高明的思想。为什么这样去讲？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经文，诗篇65篇11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流。
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恩典的思路是最高明的思路？为什么恩典的逻辑是最高明的逻辑？因为当你用恩典的思路看事情的时候，你能发现上帝。因为上帝做工有一个记号，说你以恩典为什么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指由，指由代表什么？也是恩典。你循着恩典就发现上帝了。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说我信主信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因为你根本不看恩典，你是功劳主义的思路，所以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之前努力的结果，那件事情是大家尽心的结果，那个我的孩子成长了，我的同工进步了，是因为他们这段时间啊很刻苦，所以呢我都找到原因了，然后这些所有的原因都没上帝的份儿，跟上帝没关系。但是你有恩典的思路的时候，我们说每个人身上的优点，每个人出现的美善的事情，包括在我们身上发生美善的事情，都是上帝做工的结果。这个时候你顺着恩典就发现上帝了。 所以你有没有在你的妻子身上发现上帝的工作？你有没有在你的孩子身上发现上帝的工作？你有没有在你的父母身上看见上帝的手？只要你拒绝恩典，你肯定看不见。所以很多人讨厌恩典，当然了，他就看不见上帝，所以他只看见教义。梁弟兄，这个不能老是讲恩典，讲恩典人会赖恩犯罪。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说这种说法最无耻。上帝的恩典让你犯罪，还是你自己犯罪？结果还赖到上帝身上，说上帝啊，你给我恩典太多，所以我犯罪了啊，你给我少一点恩典，你不要让我赚这么多钱，我哪会这样子呢？你不要让我的孩子这么优秀，我哪会这个样子呢？哇，狼心狗肺啊，真的是狗咬吕洞宾呐、啊，对不对，弟兄姊妹啊？但是当你真的用恩典的思路的时候，你会在很多事情上面看见上帝。所以大卫可以在他的诗篇当中说，我看耶和华的圣名怎么样子啊，又美又善，因为我看见上帝了。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在我们教会当中看见上帝？你有没有看见上帝做工的记号？你顺着恩典的思路才看得见。如果你是功劳主义的话，你还会挑剔呢。嗯，菜做的不好吃，今天盐加多了，你还会很多的这些东西，你根本看不见恩典。但是当你用恩典的思路去看的时候，感谢主，主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做后勤，给我们准备爱宴，主感动这么多弟兄姊妹无偿的这样舍己的去爱我的孩子，在主日学当中又不是他的孩子，然后我还对他们诸多挑剔，他们居然都不没有意见，我太感恩了。阿们吧。
阿们。
为什么上帝给我们教会？上帝施恩在我们中间，教会是超自然的存在啊，弟兄姊妹，教会是天堂的前厅啊，我进来了，我要何等的感恩。阿们吧，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从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为什么少年的时候我就受了洗，因为表明我从小领受上帝的恩，神的恩在我身上。阿们吧。当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唯独恩典的头脑能认出上帝的时候，你越多的看恩典，越多的去从恩典去思考问题，你越多的发现上帝的时候，你就越感恩。所以我以前也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你不要说我看不见上帝，出门看见上帝，晚上看见上帝，白天看见上帝，你脚下所踩的地球是上帝六日创造的时候造出来的。阿们吧。你呼吸的空气是你自己造的吗？不是上帝造的吗？你看见的月亮是什么时候造的呀？不是那六日造的吗？你看见太阳不是那六日造的吗？天上的星宿不是上帝六日造的吗？这个世界为什么在这里运行？因为上帝施恩给我们，若不是因为耶和华的恩惠，雅各家早就灭绝了。阿们吧。我们的教会为什么可以存在？因为我们教会很警醒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不要瞎扯八道。我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上帝的恩手托着我。阿们吧。你的家之所以遇见同样的问题却没有散掉，是因为上帝的恩手托着你。你把多少上帝的恩典归成自己的功劳，抢夺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为什么你看不见上帝？因为你偷窃上帝的荣耀偷得太久了，你真的是盗贼呀。但是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啊，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啊？从我们的上帝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所以你要有救恩的头盔，你要有恩典的思想，你要有恩典的思路。所以不要听那些律法主义者，不要听那些自以为意的人，因为自以为意的人就是功劳主义。他发现功劳主义最大的威胁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恩典。你讲恩典我没功劳了，梁弟兄啊，我原来在家里面我觉得我很多功劳的，你讲恩典，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对待我先生了，我不能再这样对待我的孩子了，我习惯了。但是如果你习惯于功劳主义，你就一直看不见上帝，魔鬼就轻易把你的思想打破，所以你就很多幽怨，你就很多苦读，你一定很多恐惧，因为你的功劳算什么？上帝的恩典才是坚定不动摇的。阿们吧。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什么没有转动的影。所以为什么你心慌意乱？因为你反感恩典。 你真的接受恩典，真的喜欢恩典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定，越来越定。连我们为什么可以因信称义，就是因为唯独恩典。你得救全然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把救恩赐给你了，所以你一定永不灭亡，根本不靠我的功劳，根本不靠我的努力。阿们吧。
阿们。
但是因为你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努力，所以你没有得救的确据。你有，你一不愿意放弃自己功劳又觉得自己能得救的人，就是骄傲之大，然后就喜欢论断别人，说我这样的人当然能得救了，但你这样子不一定哦，是吧？我觉得你缺点很多啊，我们觉得你有，我没看到在你身上有基督生命的样式。嗯，不要骗自己了。你有没有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生命的样式？因为你根本不习惯用恩典的思路，你哪里看得见？连你老公身上你都看不见，还不要说弟兄姊妹喽。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要看见这些，这叫做救恩的头盔。我盼望弟兄姊妹都要学会恩典的思路，你用恩典去想事情，你顺着恩典去发现上帝，你就定很多。不管这个世界波浪洪涛，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施恩的上帝永不动摇，而我是他施恩的对象。阿们吧。所以我就可以平静安稳，虽然圈里没有牛，棚里没了羊，无花果树也不开花了，葡萄树也不结葡萄了，但是我却要因耶和华而歌唱，我却要如同母鹿的蹄，我要稳行在高处。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施恩的上帝。那我们在这里再看第三样，就是最后一样，这里面讲的属灵的兵器是什么？圣灵的宝剑。这里面讲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我说这里面讲的圣灵的宝剑，我说他在讲圣经，唯独圣经是你最锋利的兵器。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弟兄姊妹，你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你再去结合，这里面它是对应的经文，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把神的道比喻成什么？两刃的利剑，非常的锋利。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保罗在里讲说这是圣灵的宝剑，那么这里面就提醒我们说，你要用神的话，然后你才能得胜。宝剑又能攻又能守，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用神的话。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还想提醒大家，我们之前讲过主耶稣面对三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胜过魔鬼的试探？主耶稣讲说经上记着说，然后他直接用神的话，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知道圣经才是你拥有的最锋利的武器。你不喜欢读圣经，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问题，也有魔鬼的问题。哎呀，梁弟兄，这话说到我心里了，哈哈，原来我不读圣经是魔鬼的问题，所以我可以继续不读了。你注意听，我告诉你，人的肉体对神的话语很软弱，而魔鬼一定千方百计拦阻你学习神的话语。因为你对神的话语，你对圣经越熟悉越明白越了解，你就越能够伤害他，你就越能够击败他。所以魔鬼一定拦阻你读圣经，因为这里面讲说神的道是比一切的剑都快都锋利。你用其他的武器跟魔鬼去对攻的时候，你说魔鬼站在那里啊，我要拿着我的美德，我要拿着我们教会的奉献，我要拿着我的热情，我去攻击魔鬼的时候，你的剑刺到魔鬼身上全部都碎裂掉，一点用都没有。但是当你把神的话语拿起来的时候，当你把圣经真理拿起来的时候，一剑刺出去，那恶者就要羞愧退后。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非常清楚，甚至他引用圣经的时候都不多做解释，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引用圣经的时候，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经上记着说，我们要单单侍奉我们的上帝，单单敬拜他，阿们吧。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耶稣就是这样讲的，这就是圣经厉害的地方。弟兄姊妹啊，但是我们经常受这个世界还有受我们自己的影响，受魔鬼的欺骗，我们觉得说真的这样就行吗？真的这样就行吗？不得弄点别的东西吗？不，你就记得经上记着说，圣经是最锋利的， 所以你要每天把圣经带在你身上，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配在你的额头上，带在你的腰上，因为让你全身都被神的话语所保护，让你整个生命都被上帝的话语所保护。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去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在讲，这里面所强调的就是神的道，就是圣经。所以不是神学，不是经验，而是圣经。为什么讲这些？你去看到在今天的教会，不单是今天了，历史历代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会把神学放在圣经之上。我们就是如果一个人说我天天读圣经，我们说嗯挺好，但一个人说我现在读神学了，我们听说哇，你现在在读神学啊，你好厉害啊，我佩服你，佩服的不得了。到底神学厉害还是圣经厉害？对啊，但是你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没有那么兴奋，读神学的时候那么兴奋呢？你没发现，甚至有些弟兄姊妹，我以前我真的是很感慨，有个姊妹原来传福音传得很好，很厉害的，她一个人那时候跟我讲，她传了几年福音，她一个人已经发了8万张单张了，见人就传福音。然后后来他开始听一些改革宗的道，开始听，然后说不行，梁弟兄，我觉得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去读神学。我说你为什么要读神学？说为了更好的啊把福音讲透彻。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姊妹，你现在传福音怎么样？他就不吭声了。为什么？我不反对读神学，我不反对，但是当你把神学放在圣经之上，你已经是本末倒置。阿们吧。一个三角形如果是尖朝下，请问它立得稳不？所以当你不是圣经当作最宝贵的，反而把神学把人的经验当作最宝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本末倒置，你肯定是很慌乱，手足无措，你没有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真的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做比喻的话，我说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宝剑，神学顶多是什么？顶多是个剑鞘，它可以用来装宝剑，但是你打仗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啊？你有没有见人打仗的时候带着剑鞘叮叮叮叮，他怎么打？他怎么打？一定要把剑鞘扔开的，好吧？你剑鞘可以带在身上，你也可以扔开，但你一定要把剑拔出来。你讲了一大堆神学就没有圣经，怪不得你传福音没力量呢。你讲了一大堆，我跟你讲讲进化论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这个然后传不动。为什么？因为你的剑鞘比剑还重，而且你都不拔剑出来，
没有亮剑，
你都没有把剑拿出来，怎么得胜呢？对啊，没有亮剑怎么得胜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道才是上帝给你的武器，你把这个用好就大不相同。我再讲，我不反对有些人去学神学，但是你学神学一定要让神学永远做圣经的什么呀？仆人。谁是主人？圣经是主人。神学顶多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赐给我们圣经的报幕员，而圣经才是主演，才是主角。阿们吧。你如果见一个报幕员站在那里一直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们接下来这个歌手的歌唱得特别好听，你注意听，我跟你讲讲，我跟你讲半个小时他的歌唱得多好，然后让他上来唱5分钟，对这样的报幕员你会怎么样子？下去，对吧？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那个报幕员在那里站在舞台上一直不肯下去，圣经一直拿不出来，后来甚至发现说，呦，原来我身上只带了剑鞘，宝剑根本都没带，怪不得你打不赢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的三样兵器。第一是什么？信心的藤牌，你要用信心才能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第二是什么？救恩的头盔，你唯有恩典的思路才能让你有最高明的思想。第三是什么？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神的圣经。你把这些好好的用起来的时候，魔鬼就怕你怕得不得了。当我们刚才讲那些相反的东西占据你的时候，你只会吱吱呀呀，你只会在弟兄当中去争竞，你却没有能力去打败魔鬼。阿们吧。你看那些喜欢辩论神学问题的，是不是这样子？他就在弟兄当中起争竞，甚至别人传福音他要论断别人，这样子就绝智了，这个人可能是假信哦，怎么样子的，整天就搞这些，对吧？然后别人 讲了上帝的奇妙的工作的时候，哎呀，不一定哦，啊，你怎么怎么样，又没信心，又没恩典，又不按着神的道来行，所以软弱的一塌糊涂。弟兄姊妹，你要全力征战，把上帝的全副军装穿起来，要有信心的藤牌，要有救恩的头盔，要有圣灵的宝剑，要有真理的腰带，要有平安的福音鞋，还要怎么样子啊？弟兄姊妹，你要把这些都抓在身上，都带在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再把你就可以去大大的得胜，把这六样全部带在身上，求主去带领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借着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全副军装我们讲完了，我们要全力征战的时候，我说最后要跟大家去做一个鼓励，你要知道我们打的是最重要的征战，你要知道我们打的是最重要的征战，就是这个全力征战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6:18-20，我们一起来读。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放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过。
当我们全力的去征战，当我们穿戴上帝全副军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征战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说我们的征战是最重要的？我想提醒大家，我们讲的基督徒的征战是属灵征战，阿们吧。千万大家不要误会哦，有些基督徒有些传道人讲的在这方面我是不认同的，他们把属灵征战讲成属世的征战，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去做属世的争斗，这不合乎圣经的。这里面讲的保罗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是跟空中属灵气的什么呀，恶魔征战，所以这是属灵征战。所以你要知道基督徒的征战之所以重要，因为我们打的是属灵征战。而属灵征战，什么叫属灵征战？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经文读的这个经文，特别18-20的经文，我盼望大家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最近这段时间我有属灵征战啊，这个魔鬼啊搅扰我，搅扰得很厉害啊，哎呀怎么怎么样子的，然后我睡觉就怎么样子，我有属灵征战等等之类。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严格意义上，当你仅仅说这些的时候，我可以说的是说你有魔鬼的搅扰，我还不说你是属灵征战。为什么？如果从我们读的以弗所书6来讲的话，属灵征战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是为了福音。保罗讲了很多，你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你们要有救恩的头盔，你们要有公义的护心镜，你们要有真理的腰带，你们要有信德的藤牌，你们要有圣灵的宝剑，你们要穿着平安的福音鞋。然后保罗就说你们要为我祷告。祷告什么？让福音传开，让福音传开。所以什么叫属灵征战？是为了福音传开而展开的征战才叫属灵征战。所以有不少基督徒不过是魔鬼来搅扰他。所以当你不明白属灵征战的目标是为了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征战的力气和方向也不行。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魔鬼搅扰就当作是属灵征战了，魔鬼不搅扰你还打不打？你就不打了，对吧？他不搅扰了呀，那我还打什么？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属灵征战一定是为了福音传开的，这个时候魔鬼来攻击我，魔鬼来搅扰我要打败他，然后干什么？传福音，我要把福音传开。就像保罗在讲，所以你们要为我祷告，你们要为众圣徒祷告。为什么？要我们放胆把福音的奥秘讲明出去。这个福音的奥秘对不信的人来讲的话彻底是奥秘，但是当圣灵做工的时候，这个奥秘会解开，这些人会归向基督，阿们吧。所以你再去看，从这个角度你再去看你自己，最近是在属灵征战吗？有不少基督徒是没有属灵征战，因为他对传福音没有任何负担，他只说我这段时间好难受啊，我这段时间，甚至我那时候看司布真牧师有一个讲道特别搞笑，说一群牧师在这里吃饭，可能牧师因为平时有点穷的缘故，所以那顿饭吃得特别好，吃得特别好，吃完了以后有个牧师说啊，魔鬼来攻击我，然后司布真牧师就心里暗笑，就说我知道他为什么，其实不是魔鬼真的，因为他刚才吃得太多，胃不舒服。你要知道什么是属灵征战，属灵征战一定是为了把福音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属灵征战上面，基督徒是主动的一方，不是被动的一方，阿们吧。所以当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有属灵征战， 我打败魔鬼。我怎么打败魔鬼？不是打败这个人，是打败辖制这个人背后的魔鬼。所以我要祷告，我要请弟兄姊妹去祷告，像保罗在这里说的，阿们吧。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再去讲的。我要祷告，我不是为了结束魔鬼的搅扰，我是为了把福音传开，这才叫属灵征战。阿们吧。你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提升了，其实魔鬼反而搅扰不了你，因为你整天焦点就是魔鬼有没有搅扰我，所以魔鬼当然就动不动来弄你一下，动不动来弄你一下。但你的心是传福音的话，魔鬼也怕你，你明白吗？这个时候其实你看到保罗有没有讲说魔鬼经常搅扰我，弄得我睡不着觉，有没有说这些？没有。为什么？他的心就在传福音上，他的心就在灵魂的得救上。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其次我们说我们福音的征战是至关重要的。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我们现在看新闻，像有些人说中国都没新闻，只有宣传嘛。我们看到很可悲，是吧？你看到河北那边发大水，你再去看连东北也发大水，很多人肯定很多人淹死了，所以这个世界很可悲的。怎么办？怎么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都盼望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很多人方向连基督徒的方向都错了。所以我才讲，有些传道人带着大家征战的方向都错了。你应该是属灵征战，不是属世的征战，所以他方向都在属世的事情上面，怎么怎么样。不，我要在属灵上面去征战。当你为福音而征战的时候，福音的征战才会产生真正的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的影响。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战争，虽然你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像我们之前讲说温泉关战役对这个世界历史是有影响，但是它都是世界里发生的。阿们吧。是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必然发生的事情。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里面的战争，这世界里面的饥荒，这世界里面的洪水，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本质它必然出现的事情。但所有这些事情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同意不同意？这个世界在打1000场仗，这个世界在发1000次洪水，它还是这么败坏。什么东西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说我们稍微讲远一点点，你知道现代科技真正孕育从哪里孕育出来的吗？这个世界一直宣传说，哎呀，神学和科学是对立的，然后基督教和科学是对立的。错，现代科学是基督教孕育出来的。我们公允地讲，如果没有基督教在中国，能不能出现现在的核物理学？能不能出现牛顿？绝对不可能的。阿们吧。你明白吗？包括今天我们说的一些先进的社会制度从哪里来，是基督教世界里的，不是佛教世界里的。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都是，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本质性的深刻的改变。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魔鬼为什么拦阻你传福音，就是因为魔鬼不希望基督徒做这个事情。我们刚才再跟大家去讲，弟兄姊妹，你知道你责任多么重大吗？这个世界里面其他人，哪怕他是贵为君王，哪怕他是世界上面的首富，他都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唯有耶稣基督的仆人，唯有耶稣基督的精兵，唯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能力，有上帝的祝福，有上帝的应许在我们身上，我们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本质性的改变。中国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希望在基督的教会，在基督徒身上。如果基督徒不去做福音工作的话，我们才真的是不爱国。我们真的爱这个国家，真的爱这个土地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传福音，你要认真的领受福音。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能做最关键的事情，而魔鬼千方百计拉着你不做最关键的事情，让你为其他的东西耗尽你一生，你还以为你很有成就。不是的，我不是反对你做一个有钱的人，我不是反对你做公司的经理总经理。我以前讲到时候反复强调，你有能力做到这个你一定要做，上帝给你的恩赐是让你做总经理，如果你只做了个部门经理，你要羞愧的。阿们吧。但你为什么做总经理？是为了我多赚钱吗？不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见证出来。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些啊，我的心是在这里的，因为我才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去改变世界。这就是福音厉害的地方。你真的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讲的多么清楚啊，弟兄姊妹，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中心不就是福音吗？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的不就是福音吗？阿们吧。 而你为什么轻看福音？这是圣灵想让你轻看的，还是魔鬼想让你轻看的？这是魔鬼啊，弟兄姊妹。所以魔鬼让你轻看福音，包括借着什么所谓的神学学习，包括借着这个律法主义，包括借着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把你的精力耗尽。所以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很热心，很有能力，但是我心里常常哀叹，因为他把他的精力花在太多不是在福音的事情上面，甚至是反对福音的事情上面。不能是这样的，弟兄姊妹。那最后我要讲一点，说我们要看到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征战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知道说，我们要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我们全力去征战，我们去拯救灵魂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有一个信心，你能够扭转乾坤。怎么扭转乾坤？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扭转乾坤的改变。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扭转乾坤的改变。我为什么讲这些？我们很多时候习惯说大事大事，我要影响君王，我觉得要怎么怎么样子，但是对一个灵魂的得救，我觉得它不是大事。你搞错了，每一个灵魂的得救都是对这个世界巨大的改变，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比你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也好，这个国家什么政治清明也好，都比不了灵魂得救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基督徒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对着每一个灵魂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在做最大的事情。而我们经常本末倒置，我们经常轻重倒置，我们把不重要的东西当作重要的，然后把重要的灵魂得救的事情反而看轻了。这个就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软弱仇敌猖狂的原因。我相信只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认真的领受福音，勇敢的传扬福音，中国一定会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过了200年，中国还是这个样子，甚至比现在还糟糕。但是只要我们去做，这个国家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过了200年，过了300年，地上的那些基督徒上天堂说，哎，你知道吗，现在中国和你那时候大不一样了。我们就盼望的是那天。阿们吧。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因着信，我们来跟从你。我们因着信，我们知道我们能穿戴你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而且我们可以去全力征战，而且因着主你的应许，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都在信心上坚固起来，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常常顺着你的恩典，看见你的手，跟从你的脚踪。也求主你引导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圣灵的宝剑牢牢地拿在手中，就是神的道，就是你的话语，要击退那恶者一切的诡计，帮助更多的灵魂看到天上的光，归向你。愿主你引导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做成只有你能做的工作，也让我们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